老师好，师兄好，今天又到那个六壬的时间了啊，大家我们继续学习。
乙，明心见性之正成。经过详细讨论明心见性的意义，我们深切知道它关系佛教秩序。如果佛教徒都来奉行弘扬，加以提倡，佛教即能昌盛兴隆。反是，佛教即将奄奄一息，一蹶不振，因为一个宗教兴亡盛衰，系于他的精神实质如何。如果只有形貌，而无精髓内容，这个宗教一定渐趋衰亡。明心见性是佛教的总纲，精髓所在，故一切宗派，任何法门，无不环绕它。而善巧方便的随顺众生不同的习性与个别的根器，建立多种多样的修习方法，以资发扬光大。方法虽多，目的则一。行人如不按照各该宗派所定的仪轨与所见的法门，虔诚勤恳的努力修习，仅以烧香礼拜，求些福报为事，则不能得各该宗派之底旨，明心见性。不能明心见性，也自然达不到学佛的真正目的。佛教的精神目标不能显扬，怎么能够不萎靡不振，日趋衰颓呢？所以我们要振兴佛教，非提倡明心见性不可。那么我们用什么方法才能达到明心见性的目的呢？又有什么方法最快速、最简易可行呢？为了适应上中下三根修行人的爱好和便利不同习气的人迅速入门起见，资则、禅、静、密三宗中最简单、最迅速、最方便的修习方法详细介绍如下。至于其他宗派，上面说过，只有其名而无其实，无有真正修习之人。如天台宗，虽有止观法门，而今行人皆修净土。华严宗虽有华严三观，但修行者不入禅即入净，不复修观。法相宗也有唯识观，但该宗行人今则讨论教义，分析名相，做佛研究而不入观。至与性宗分合饮水，争论纷纷，以下各宗更连名义意见使人淡忘，故今暂置一边，不去讨论它了。老师您请。
哎，好好，我们今天接着往下学，学第二章节“乙，明心见性之正成”。这个第一章节是明心见性之意义。这个理论上，如果要真的通达，有时候也是需要我们那个什么的修正的。一时不能通达的，一时不能会意的，那正好是不是我们要修行啊？我们要正道啊？我们要实正道，那个把刚才我们前面学的明心见性之意义，这个看似理论修正而转为我们的真智智慧。那所以现在的人估计都得走这条路了，就是要修才能悟嘛，修正啊。那今天就开始学习这个明心见性之正成。我们看今天的内容，我觉得都不难，但是也要我们细心的留意，对吧？我们具体正成的这个要旨关键是吧？我们到底要怎么做才能正成啊？这个今天就会说到一部分啊。我们下边开始啊，以明心见性之正成。经过详细讨论明心见性的意义， 我们深切知道它关系佛教字句，讨论明心见性，能够明了它的意义，这个是对我们佛教字句至大啊这样的一个关系啊，就说太重要了。除非你不想解脱，你不为增道啊，就这么重要啊。下边再说啊，如果佛教徒都来奉行弘扬，加以提倡，佛教既能昌盛兴隆。这么说，奉行以及弘扬是我们每一个佛教徒的本分啊，加以提倡就是靠我们来传播，来以身得证，是吧？来证明佛法是真实不虚的。哎，这样子，哎，靠我们，哎，以人传人的这种方法来往下传啊。佛教既能昌盛兴隆，哎，如果是这样的话，大家都来干，是不是？每一个都是这个佛教的弘扬啊、奉行啊、为己任，我们都这么干。那佛教一定会昌盛兴隆，利益整个众生界，利益我们所有的人，是吧？凡是佛教即将奄奄一息，一蹶不振，是为什么？不是佛法没有啊，而是学佛的人没有，是不是？行持的人没有，他能够行持，自然会发扬光大嘛，自然会弘扬嘛。就说我们学佛能够利己，能够自己心安，能够斩断烦恼，那你身边的人就是不说也是一种什么影响啊，是不是？更别说我们都来奉行，都来弘扬，都来提倡，那肯定佛教就能昌盛兴隆啊。反是佛教即将奄奄一息，一蹶不振，就是我们作为一个佛教徒来都不能按照那个佛的教导，就是说不是真信切愿而行，他不是这样，他自然肯定不行啊。我们既然能信佛，是吧？能信佛以致修正达到自信，对吧？那这个宗教它怎么会衰亡呢？有这个兴者的人呐、啊，能兴起的这个人，在按照佛教导的，我们这个言行，我们去做，一丝不苟的做，勤奋的做，是不是发心弘扬？这样子，那他就不会一蹶不振啊。因为一个宗教兴亡盛衰，系于他的精神实质如何。如果只是形貌，而无精髓内容，这个宗教一定渐趋衰亡，这个很容易明白啊。何况我们现在人，他这个怎么说呢？就是我发现我们来学佛的这些，都具相当的这个佛教的知识啊，或者是知见啊、认识吧，啊、嗯，就是说这个宗教兴亡盛衰，哎，这个系精神实质如何？那现在我们比如说我们到庙里，能像我们现在能接触到真正的佛法吗？有这个路吗？就是这个门是开着的，有这个能通向解脱的这个，是不是有这个氛围吗？好像很难呐、啊，很难。我们看到的只是外相，都是求于佛，都是对佛有所求，求于他来帮着自己摆平，是吧？各种事都去求佛，只要自己办不了的，不顺利的，都去求佛，对吧？他就形成了一个这样的我们看到的这种现象啊。而无精髓内容，你没有精髓，就是说没有真精之真髓，这个你看看是不是？那你这个核心就是断烦恼的这个，不能认识真心，哎。没有这样的人了，那就等于佛法名存实亡了嘛，啊，这个宗教就一定渐趋衰亡了嘛，对不对？那个我们从前面的学习我们都知道了，大家都知道明心见性，这是佛教之精髓，佛教之总纲，是吧？佛教的目的是也是我们自己发心要正成的这个 目的，是不是？明心见性是佛教的总纲精髓所在，故一切宗派任何法门无不环绕它，而善巧方便地随顺众生不同的习性与个别的根器，而建立多种多样的修习方法，以之发扬光大。我们都知道了，我们这个法门，我们这个法是源自于汉传佛教印心中啊，是这个，是佛在几千年前说的一本佛心精品，一通大随求陀罗尼，是大禹祖师深入三昧，感得普贤菩萨灌顶，传授心中心法，所以这个立宗的就是我们大禹祖师，是吧？后边我们就知道是二凯定了这个宗旨，对吧？以般若为宗，以总持为法，以净土为归，凯定了我们这个门叫汉传佛教印心宗啊。你看看，那这个就是呀、一切宗派任何法门，我们就算这里边一门呐，是吧？这个无不环绕善巧方便的随顺众生不同的习性与个别根器。你说我们现在这一班人，如果不是心中心的话，不是这样可操作的一种方法，还有我们祖师能融禅泥净为一体的这种般若智慧来熏习我们，你看看我们怎么可能自己下决心自己那个每天勤苦修炼，是吗？你看那就很不容易啊。所以这个你看它设置的很方便很善巧，就是适合我们这些众生，直到不这样子弄你就不弄，你就不干，是不是？随顺众生的根性嘛，这个习性个别的根器嘛，是不是？那我们就是你不得少于两小时，这就是心中心的修习方法。你看到了我们祖师说融禅逆境为一体的这种般若大智，你看到了，你要想正德你就得这样干。你看大家都很多呀，一看那个祖师开示，他心里边很多解不开那结，他自然都解了，是不是？他就能感受到这个法跟他相契，但是必须两小时，不这样子不行。因为佛心经里也有所那个什么啊，也说到这个地方啊，所以我们就知道了，就是我们这一期生命啊，我们这些差不多都是这样，什么刚强众生难调难化的这种习性的，不用这种方法靠自己肯定不行啊，是不是？三分之二的佛理翻三分之一的子理，这样子当我们最了解的还是心中心法，对吧？我们践行过来的这些人都可以对心中心法通过实践啊，那自己或多或少或者彻底踹翻了自己原本的那些错误的知见啊什么等等，是吧？这就是我们跟这个法有缘了啊，也可能以后会有适合另一类的众生修习的方法。现在这个世界的你看看，为名为利，大家不惜甚至就是生命，哎呀，现在什么都要快，什么都要快，什么，你看看确实是这样。五蕴炽盛啊，很那个什么，我们自己休息休息休息，对那个就是名啊利啊那些欲望啊，它都撼不动你，是不是？你的心是不动的，什么事儿也没耽误，对吧？你看以知发扬光大，以知发扬光大，就是说你看这个祖师浩浩来和佛菩萨的这个我们的相机的这个这些佛法应运而生，是吧？这个已知发扬光大了，那正好适合我们，对吧？这个我们就是需要这样的法门，众生正好有这样的心，佛菩萨是无缘大慈通天大悲的，他是应我们这个缘而现的，正好符合我们的这个根性，是这样的呀，对不对？他跟我们不一样，我们是有所求 那个妄想执着深厚啊，那佛菩萨正好我们这一类的人这样的心去有这个想解脱的这个心吧，啊，那就是应了这个大愚祖师、出世普贤菩萨还有佛心经，是吧？这个方法才会应缘而生啊，是吧？你看，方法虽多，目的者一。行人如不按照各该宗派所定的仪轨欲所见的法门，这个地方很重要呀。我都给他画了一个水线，嗯，就是说你是汉传佛教印心中，你就应该按照汉传佛教的祖师楷定的这个宗旨，按照佛心经的所示，对吧？按照普贤菩萨的大愿，按照这个具体的义规来行持，就是说我们说的前面这些，这个宗旨也好，义规也好，这样子才把这个法门建立起来了，是不是？它是个完备的，它不缺东西啊，对不对？你不要认为心中心缺什么了，你不要认为这个义规不符合你的所愿，你应该检点你自己啊。你为什么会把祖师的这个义规还觉得不合适，还要加点什么？有这样的师兄呀，他不知道，是不是？你看看，行人如不按照各该宗派所定的仪轨与所建的法门，虔诚勤恳的努力修行，你换了，你虽然打坐，你换了，你换了里边的内涵啊，仅以烧香礼拜、求写福报为事，我们可以自检自己啊，对不对？我们是不是这样？哎，你求写福报之事，你是丢了西瓜捡了个芝麻，你不知道啊，你就是不知道。我们现在说了，是吧？我们新人应该按照我们自宗的刚才说的那些，是吧？不打折扣的去践行去，这样才行啊。否则的话，你说我辛苦，我都打着三年了，也不爆炸，也不这，你自己连祖师说的东西，就是所说的这些真言，你连看都不看，别说参经领会了，对不对？你打坐也就是寻求点什么福报啊，求福菩萨给你办点什么事儿啊，那你怎么是可以什么一边这样一边那样？就是学有师兄弟说，我也想开悟，我也想解脱，我也想在红尘里捞点啥。哎呀，那你这两样都有，你自己在这个就像那个锯一样的拉来拉去，是不是？那你是自己想想清楚吧。应该在这，我觉得师兄弟们应该有这种智慧啊。你学佛是为了啥？如果说你求名利，何必拿佛法来这儿当幌子呢？你自管去求去了，对不对？你看，则不能得各该宗派之弟子明心见性。你看看，是不是？就是你如果修行不是如是之修的，是吧？如是之做的，你就得不到你这一宗派的、你这一门的弟子，就是心髓啊，你不知道呀，对不对？这个怪不得别人啊，不能明心见性，也自然达不到学佛真正的目的。佛教的精神目标不能显扬，怎么能够不萎靡不振、日趋衰废呢？啊，这个我们一看就是呀，你这个佛教的精神目标，可能你听见的四个字儿，跟你这个脑海里晃了一下过去了，明心见性，对吧？你怎么可能达到呢？你达不到，是不是？达不到，你烦恼也断不了，他耽误你别的事儿，你何苦呢？是不是？所以正是因为如此，这个我们的祖师啊，我们的诸大菩萨，是吧？看到我们现在的这个现状啊，你像圆圆老人，就是几乎呀一辈子在倡导明心见性，对不对？他就在做这一件事儿。全力做这一件事儿，所以我们要振兴佛教啊，非提倡明心见性不可，因为这个众生太苦了，都苦了 就是那个苦果来的时候，他的身心的觉受，他的已经自己都承受不了了。你跟他说啥，你跟他说啥，他那时候都顾不得听了。就说这个烦恼太深了，深重了嘛，对不对？确实有这样的，他还觉得你们咋那么好呢？他看到这些有修行的呀，在他那个身边啊，或者是他能接触到，是吧？他咋看到你咋这么好呢？我都快烦恼死了。但是你把佛法的这些道理跟他讲的，他都听不进去了，他顾不得，因为那个烦恼太重了，全部都是那个贪嗔痴慢疑，那个大烦恼生起来的时候，哎呦，那都，我估计每个人可能都有这样的经历嘛，对不对？嗯，所以正是因为如此，你看，所以我们要振兴佛教。非提倡明心见性不可，这是上师说的。那么我们用什么方法才能达到明心见性的目的呢？又有什么方法最快速最简易可行呢？这就给我们提出了，修行啊，选择法门啊，对不对？为了适应上中下三根修行人的爱好和便利不同习气的人迅速入门起见，知则禅静密三中中最简单最迅速最方便的修习法门详细介绍如下。那我们现在只能听到，也就是说听到最多的也就是禅静密，对吧？听到这三个法门，那圆云老人就是说的这个，要适应上中下三根的人，都能检测到自己能够迅速入门的这样的修行的法门啊，就是给我们介绍了禅密经，后边上师会细讲，我们在这儿就不说啊。那一二三禅密经这三门啊，至于其他宗派上面说过，只有其名而无其实，无有真正修习之，这说明上师在这个佛教界他是相当的深入了解啊，他各种各派他都知啊，都知道呀。那个除了这个上面说的三宗，还有其他，我记得唐朝最盛的时候有八宗，是吧？其中有这个天台宗，入天台宗，天台是讲止观的，虽有止观法门，而今行人皆修净土。哎呀，讲天台教义。过去修止修观，现在的人没有那个功夫慧力了，那止不就是定吗？观不就是慧吗？对吧？所以现在天台宗见思于人呢，就是说没人修了，那不是没这个法，就是我们说的这个啊，无有真正修习之人，入天台宗，虽有止观法门，而今行人皆修净土。再往下，华严中虽有华严三观，但修行者不入禅即入净，就说不参禅了就念佛了，是吧？不复修观修不起来。华严三观它是讲真空观，它是讲真空观，它有三观，它讲理事无碍观，听着都很好啊，真空观是吧？真空妙有，我们都知道真空观，理事无碍观，这个我们也不生说，对吧？周遍含容观，他这个就是讲华严三观的。现在读读华严经可能高兴一会儿吧，对吧？看到华严境界很惊喜啊，我们都听不到的那种，就是我们现在通教的跟那摸不着边，对不对？我记得说那个什么分身百界到一百个，就是那个净土去干什么呀？就像释迦牟尼佛样，究竟佛样创立一个佛教。你看看他那个是原教的初底啊，就明心见性，对吧？他就讲真空观，理事无碍观，周遍含容观。他是讲什么呀？小知法界一智思想为真如之随缘性起也。我们不去深入的了解，我们也修不了， 对吧？这个关不起来。上师也说了，对吧？不如禅即如井，不复修观。再说后边法相中，法相中就是我们说的唯识观，但该中行人今则讨论教育，分析名相，做佛学研究而不入观，至于性中分合饮水，争论纷纷，就他们自己本门都那个什么了、嗯、他分合饮水是吧。嗯，我们看这个法相中，有时候我们也说是唯识观啊，他有时候我们还听到，有时候听齐老师还讲，对吧？唯识三性观，这个是讲什么呢？那他跟我们说的不太一样。那他讲什么遍计所知性？嗯，他这个说的遍计所知性还跟我们讲的不太一样啊、嗯。我看到，嗯，他这个遍计所知性是执着在外执我法性是也。他说的意思是，系心外之法，遍计所知性是心外之法，它是非有而遮前，依他原成系心内之法，非空而观照，是名唯识三性观。他我们现在可能听着这个词都很陌生了，对吧？像遍计所知性我们还是知道的，在那个心经觉解里边上师还在讲这个是吧，但是这个细节可能我们看过以后当时都很难理解，看过以后也就忘了呗。嗯，第二个叫依他起性，是依他起性是说的种子所生子因缘法啊、嗯，种子所生子因缘法。第三个是缘成实性，缘成实性是依他起性所依之实体真如是，就是这个啊，就是我们现在一般的都用不到这样的见啊，这样的教理。嗯，我们再看第七是法性中，法性中又叫三论中，其一如三论等中，这个地方说了啊，其一如三论等中，这个三论中就是说法性中，有时候也称法性中啊。两个名字，一个中两名。法性中有中论、百论、十二门论，我们就简单的说一下啊。我们再看，还有我们听说过的有律中，律中现在也是难得听到有这个行持律中的是吧？它是以五部律中之四分类《梵网经》等等为一。它这里边讲的理论是什么呢？律宗他讲这个戒律，他的理论就是什么戒法呀、戒体呀、戒行啊、戒相啊，他讲这些啊，他分两种形式。哎呀，一个是通戒，一个是别戒，也是大乘教育，也是大乘教育啊，也是什么一开始通戒说什么呀？是断诸恶的啊，修诸善的，他也是这样子，慈悲喜舍啊，对于一切众生。啊，也是这样子的，等等，是吧？这个我们，有心中心法，但是你看其他中你没法参考。我们一看，我们没法把它列到这个心中心印心中里来，作为我们修心中心所依。但是我们可以在见地上、教义上可以了解啊。其一如三论等中，更连名义。意见使人淡忘，故今暂置一边，不去讨论它。这一段我们就知道了，哎，要觉知法门。上师就说了，有禅迷境，对吧？给我们提出来，现在最方便、最简单、最快捷，他的这个修行方法就是禅迷境。我想呢，这一节里他没有什么太难的东西，对吧？教理。他只是说我们要选择方法了，嗯，还没有讲到那么难的地方，以至于就是说说到天台啊、花严啊、法相啊等等这个八中啊，是吧？这个我们想深入，那你自己就去深入去，教义可以了解。如果说要 修这样的法门，我觉得现在人的根性可能都没有，就是我们都哎呀没有那个精力去学那些东西了。光我们心中心法祖师开示，以期实证能够在我们这几年能够把资金那个修正了，能够证到，能实证到我们的这个心呐、和这个实相契合，光这一件事儿我们就忙不了，是不是？要全力用功。嗯，好。
就这个可能就属于还是给我们介绍也拓展一下各种的情况啊，然后我们要看的话还是自己去深入的了解。
对，太难了。现在有时候我听齐老师还说什么遍计手自净，听那个上师说，对吧？他也是说的很那啥呀，他不会像我们心中心这么深入的，对吧？大家都有这种感受。嗯
嗯，
遍计手自性，圆成实性，还有一个依他起性啊，这个我们都还多少了解一点。嗯，
再一个就是我们现在都属于末法，当时像唐朝那时候那会儿还不算末法，对吧？就是各种的情况啊，跟当时应激还都还是不一样的。现在我们这些人虽然那个各种福报啊条件好，像大当今也可以遍地可以说是是吧，很容易就得到了，但是说实话可能是哎对对对，可能对对很难，就是看也好也没有那个氛围或环境啊，就像过去似的，再一个自己也确实根气不行，所以就我们还能遇到心中心法，说实话还是真的
就接得很契合我们、
哎、对对对 对, 对，很契合，然后感觉很幸福，很有福报的，就从这个角度来讲这样一个感受。
我们现在要遇到法相中，那我们的大费周折，那要没有个脑，
一天还得上班还得什么的，在心中那个他可能真的就时间上他也弄不了。
嗯, 天台宗那时候一听六级佛可高兴了，但是你去试试，你修止修观，你一上去试试你就不行了。哎呀，这个现在的人心浮躁得很，浮躁得很，修不了。
对，我记得齐老师说过那个，就是那个同盟止观我们都很难的。
小止观。
哎，小止观，同盟止观。
一念三千的呀，不说了。现在坐那就是打妄想，就一个念头，别说清净到从一念三千，哪能清净到那个程度呀。嗯，妙观啊那是。嗯。
好，那师兄们这一段也没有什么要问老师的是吧？没有的话，那我们就继续学下面的禅宗这个老人详细的讲解吧。
一禅宗讲到明心见性，最简便最迅速的方法莫过于禅宗了，因为禅宗是教外别传，不立文字，直指人心，见性成佛的，不像其他宗派转弯抹角的建立许多仪轨法则，让行人按部就班渐次修习，慢慢正成。譬如欲深入宝所，禅宗指一道门，一打开即能进入，而其他宗派最少者亦有二道门，多者就不止三四道门了。老师您请。
我们来看啊，我们先看上师说的三门里边一门禅宗啊，禅静谧啊。一禅宗这个大家都知道啊，这个由上佛上主传下来的，这个我们大家都知道，那个佛在法会上拈花加深微笑，那个就是啊，那是传心啊。讲到明心见性，最简单最迅速的方法莫过于禅宗，这个我们就知道。你看看释迦牟尼佛在座上拈花，唯有一尊者能够会意，那么多人都没有，对吧？只有迦舍微笑，所以这个很简单，对吧？可以这样不拘单一的这种风格，对吧？他就是拈花，或者一句话一句言下，或者怎么样，对，他就那个能够明心见性，这个也要契合这个人的根性啊。讲到明心见性最简便了，你看都没有什么修行的这个过程，没有看到这个哈， 最迅速的方法，没有这个时间当下都会议了，对吧？只有是禅宗啊，莫过于禅宗啊。因为禅宗是教外别传，教外别传不像我们其他的能够称为宗，不像其他的什么净土宗啊，刚才我们说多少宗多少宗是吧，多少门，那个都是通过言教怎么样怎么样是吧，修持怎么样怎么样，有具体的，你看刚才讲止观什么都有具体的这个修法啊，只有禅宗成为教外别传，他不在那个范畴里，不立文字，他的方法是不立文字，直指人心，见性成佛，他的方法那是这个，唯有禅宗是用这个方法，对吧？不立文字，确实我们看到那些禅宗大德里边，他那个手段奇特，我都不可思议，不知道为什么他就经常有师兄问他为什么就能悟到了，对不对？那类根性的人，他就契合那种方法，是吧？不立文字，直指人心，见性成佛，就是这样成佛的。他不像其他宗派，转弯抹角，建立许多依归法则。这个我们都知道，特别是那个藏密是吧？他有很繁琐的依归啊，有前面的加行啊等等吧，是吧？渐持之法。他是有这样的啊，还不能就是说跳跃怎么样子，搁在哪块不修都不行，对吧？他是有许多的依归法则，让行人按部就班，渐次修习，慢慢正成。那他就是这一类的根性的学人啊，他就需要这样。我们上一次还来那个精舍聊天，确实我就见过，我有个师父啊，叫本学法师，他自己都能著述啊，就是把他修行的那个整个做了一个记载，出了好像两本几本书，他就是修大圆满的，红教大圆满，但是因为他的文化好，他也读我们的汉传，比如说禅宗啊什么这些著作啊什么，他知道明心见性这个事儿。一开始他按照大圆满的那个不拉等的四归怎么样啊，对吧，做家行做吃地方。做他因为他了解我们汉传佛教的这个，他通汉，他是应该是个汉人吧，他说话我们都听得懂嘛。然后他就了解这个教义，他就想不要前面的修后边的。大圆满不是说有那个四家行五家行啊，然后修次第啊，然后破那个破相啊，他不，他说直接来吧。他一修不行，他自己为了修行，我记得这就在终南山里，他自己修的时候，他已经把前边那些不是都放过去，就说修后边。一修，他的命差点就没了，别说修成了，他自己都活不起了，是这样子。后来他在那反省，他不行。说这个大圆满不能不按次就班的这种修法，他又从最开始一直修到最后明心见性。我记得他好像说的是记载，他就修了四十年，他的经验告诉他，大圆满不能那个不按部就班坚持修行，不行，他必须按部就班慢慢修正正成功啊。这确实是有这样的，就是这样的根性啊。譬如欲深入宝所，禅宗之一道门，刚才我们说了不是吗，一拈花微笑门都开了，是不是明心见性就能进门，你就是个佛子，就是说你是因地佛，对不对，你就已经在门里了。就像我们这个人出生的婴儿，他是个人呐，他已经成人形了，这一道门一打开，他不就是成佛之一吗，他不是有了吗，对不对。而其他宗派最少者也有两道门，开始我们说的什么做几家行几家行，要有资粮，要有功德，要有准，你看后面再做什么观想啊，再破相啊什么，那门都多了嘛，是吧， 你看这少者也有两道门，哎，多者就不止三四道门了。这个都是根据众生的不同的根性设置的方便。这个地方也没有什么太那啥的。你不了解禅宗也没关系啊，我们是心中心法，靠这个手印咒语，这个是我们的重头啊。关照，坐上自观心念闻，不是禅宗这样，因为不契合。但是上师经常会给我们指指，我们这个心中心法，它是融禅密境为一体的，它有这个指指的部分，而且上师经常会用。还有那个，比如说我们修心中心吧，用功用功，
对，
那火候到了就可以指指，就可以啊，你能明白啊，你能够当下承担啊，确实是这样啊，
好，师兄们看这一段，有没有要问老师的？老师刚才那个海师兄啊，他有一些互动，我要不给你念念吧？他说了有几小段了，可能他那个现在有些心境也会反应啊，我念念。刚开始第一段他说，自从修心修心法，老师慈悲开示，解开了我好多心结，就是记不住。然后下面呢，他说老师讲的每一句话我都仔细听，很欢喜。记忆力不好，记不住，惭愧啊。然后下边看还有应还说了一句，老师我这样的事还没入门。他现在就是跟得挺紧，他说的这些问题呢，可能对他的心情，
记得干啥呀？
对，
我也记不住，记得干啥呀？没有让我们背书，
对，
今天呢也不难，
他可能就是有的时候呢，我感觉是在恨不得就好的东西啊，我都看听的都挺好，我心里要记住他，有这种心理。
有这个过程，而甚至我们师兄弟还都跟我也聊，好的地方都不舍得，还拿笔写下来，珍藏起来。
对，
都
做一些记录啊，
这个事嘛，接着不舍得，要太宝贝了，在这儿是。
对。或者好久想不明白一个问题，突然明白了，是吧？他肯定会有一些感想啊，或者记下来啊，或者在心里在有阶段啊，也可能。你看他现在也有变化了，老师。他说现在也不愿意看书了，呵呵，他打了一个。
为什么？看吧。
对对呀，这个变化。他说是的，我把老师讲很好的就收藏起来了啊，他是会这个。那也没有什么额外的问题。
可以继续。
好，那我们继续啊。
所以禅宗是佛教的正宗，它门风高峻，气势磅礴，人才辈出，气象万千，独称宗门。中国佛教之兴隆昌盛，端赖此宗做中流砥柱，独挑大梁。但可惜，降级进士，这仅有的一道无门之门似乎已经堵死了。此宗非但人才寥落，绝无过去诸大宗师生龙活虎般的气派，纵情活杀为人的手段，且亦不具相机提示、逢源点化的妙手。晚近的所谓禅宗，从南到北，由东到西，走遍天下，只是教人参一句刻板死熬话头，念佛是谁？你如请他于念佛是谁外，别是方便。他于无法开脱下，只说禅要自己参，不需问人，而不能别出手眼，善巧路步，使学人当下悟去，以致禅宗行人苦参几十年了无消息。所谓明心见性者，将视为历史的沉积而束之高阁了。太虚大师无限感慨地说，现在禅宗儿孙都是法卷传法，而不是明心见性后传法。所谓临济宗几世孙，皆一张空纸而已，何曾悟心来。言之， 能不令人痛心？老师您讲。
嗯，好，我们接着说啊。禅宗，哎呀，我们看大家都很喜欢啊，这个但是这里边总是觉得有玄妙啊，有这个玄机，有玄妙啊，又想一探究竟，又想探一探，又不知道怎么搞怎么弄，这个就是确实是就要是这类的这个根性才行，对吧？但是我们看二祖给我们定的，就看看二祖的那个开示里边有说，心中心的行人大抵是过去禅门里的苦修之士，估计你看就是这个吧，一修几十年，看到没有？你看自禅中行人苦参几十年的这个了无消息。所以我们很喜欢禅宗，是吧？我们这个心中心的学人他很喜欢禅宗，甚至有些人，有些就是我们这个汉传佛教印心中外的人，一看我们的人语言谈吐啊，就是别人一看好像给我们定义就太狂妄。有些师兄说我们满门都是这个，不是狂妄，你说说我们天天跟祖师在一块儿都用这种语言说话，对吧？都看祖师开示都是这些东西啊。就是我说的意思，就是我们过去是肯定是参过禅的啊，那也是那种不怎么地的，是不是今生又来了嘛？是不是这样的啊？所以我们再接着看啊，禅宗确实好，元英老人尤为赞叹禅宗。本来他是个禅师，哎，他都想继承禅宗法脉。上师讲公案讲的是吧？大家都看过啊。可是这个心中心里边需要像这个元英老人这样的人才呀，是吧？来接应我们。我们接着看啊。所以禅宗是佛教的正宗，哎，他门分高进，那就是说一般人不行吧，对吧？门分高进啊，又陡又高，你看看，气势磅礴，胸怀博大，对吧？他是有丈夫之气，人才辈出，说过去了，你看，人才辈出，就是不乏人人都是这个。都带有这个气象，都是这样的根性啊，都能契合这个禅宗。过去，肯定出了不少人才，直指啊，后来是禅化头，也出了不少人才，气象万千，这个气象万千，各种各样的，对吧？气象万千，是吧？独成中门，那除了这个成中门，那别的都成不上啊，是吧？中国佛教之兴隆昌盛，端赖此中做中流砥柱。中国这个震旦之地的人的根性，它就契合禅宗嘛，有这样的土壤嘛，它才能有这样的教法，才有这样的人才辈出，是吧？它说是这样，人才辈出，端赖此中做中流砥柱，独挑大梁。那过去那个上知那个皇帝，下到平民，是不是大家都很那什么呀，甚至是说是国教，对吧？大家都来学啊，不修行好像都让人嗤之以鼻，都视为另类，对吧？你看那时候的那个修行氛围，还有那时候那人的根性啊，他确实要不是达摩怎么能够一苇渡江，能到我们那个汉地来，是吧？但可惜降级近视，那可惜就是现在，哎呀，一看看现在的人，这仅有的一道无门之门似乎已经堵死了，就说没人相契合了啊。始终非但人才寥落，没人才了，皆无过去铸大中时生龙活虎般的气派。过去那个人才辈出的年代，我们都知道什么啊，临济啊，德塞啊，赵州啊，什么云门啊，是吧？多极了，南泉啊，石头好多好多，是吧？就是各有各的这个方便，各有各的撒火本领，是吧？那个生龙活虎啊，那种气派，哎， 我们都曾经说过，现在说是江湖，过去是江西湖南。哎，有马大师，有这个石头，是吧？人来回跑，到这边缠，到那边缠，到这边，到那边缠。就说那个时候兴盛的时候，是吧？他就是这样啊。你这些祖师宗师，有生龙活虎般的气派，纵情活啥为人的手段，我们就说说这儿。嗯，我们说这个纵情活啥，这个纵是放啊，啊，这个情它就是提，是吧？应该是这样哦。我觉得是啊，这个纵情活啥，干啥了？可以放到什么程度，是吧？可以提活是活你的法身呐、啊，法身会命，杀是杀你的妄想执着呀，是吧？这个纵情活杀，他可以任凭一放，他可以，哎呀，要是看准了你，丝毫都不能放过，对不对？是不是这样？你看看我们现在，我们见元一老人也是这样，逼了你都没路走，哎，有这种手段。有时候啊，挺好玩，那都可以做朋友，都可以，对不对？他那个手段，那是说纵情活杀是主师为人的手段，他就这样接人的，不拘一切的这种妙用啊，能令你大死，也能令你大活。如何能令你大死大活？有这般杀人的手段，全在这个师父能不能看准你的气，哎呀，能看透你。如果要不知道你的毛病，你的心搁在哪儿，那就没用了，对不对？就是全在师子机用。哎呀，如果不是明眼人，就是像你死缠那个话头，不是几十年都解决不了问题吗？所以要有这样的才，有这样的私才啊、嗯，有这样的。大手笔的宗师才行。你比如说，我们学过大手印，我们大家都知道，比如说一重、一放、一刃，对吧？啊，那个祖师他就有那种气魄，他一放，他有放的本领啊，他有这个底气啊，他有这个胸襟，他有这个，就是说他心里面是不动的啊。比如说那个大手印说，两刃交锋不惜笔，两刃交锋，快刀啊，两个那个禅师一个对一个，两者相对，根本不惜笔，说这个好手犹如火里炼，这才是好手啊，对不对？如果说哎呀，泡在那个温泉里，在那个清净之地，在那个深山里饮着，他不是这么，对吧？两刃交锋不惜笔，一来一往的这个霹雳手段，是吧？好手犹如火里炼，宛然自有冲天志。你看他这种气魄，这就是说一放我都能放到这个程度。哎呀，两刃交锋，你想想，我记得那个是云门呢，是谁呀？那车都从脚上压过去了。你说说我们现在的人。那不会恨死你啊，那时候人他就是那样的根性，对不对？就说这个疫情纵情活杀嘛啊，这个疫情是说他瞄准你这个学人情思的那个种子，那个坑结看透了你那个心的时候，一点都不会手软啊，不把你打杀干净他都不会收手，确实是这样啊，对不对？所以你的那个知见那个歌腾在哪儿，他能给你一扫而尽。哎，就是啊，他不会放过你的啊。就像什么呀，就像我们上阵，就像六祖说啊，轮到上阵也得见之，把你这个贼窟啊给你踹翻，对吧？把你那个根儿给你挖尽，哎，他就有这种本领了。如果说瞄着了还不能一路掏空的，那肯定是半死半活，对不对？他肯定是这样，是吧？那有手段的，有气魄的，有这本领的，有杀活这个方便的这个手段的，他一定能够自死地而后生，能 把你打死还能叫你活起来，这才行啊。所以你看这个不是乱说的呀，就是现在没有，那过去是有啊。宗师生龙活虎般的气派，纵亲活杀为人的手段。哎，你看看，大家都知道，我们就随便说吧。就是说临济一喝，喝断纵流，是吧？我们学大手印都学过，对吧？喝断纵流，得三一棒打出你生死光。你看赵州一语能令你出游，吃啥去，是吧？那大家都知道，是吧？像我们的大禹主持，禹主禹死一脚踹翻涅槃城，你看他那个解头疙瘩你就能看到啊，对不对？就这个印象，一提及大禹主持，你可能就看到生龙活虎般呀，正心活杀呀，是不是？我们现在用功变成什么了？我们要全力认识真心，要不勤不重。哎呀，我们不敢呐、啊，一放都放出圈了，对对，就是说早就违背真心了，那能行啊？那能行啊？那不就行了，对吧？要不勤不重，我们现在学佛，我们现在用功，是吧？哎，不要那个看见妄念了，把它压住，压死它，不让它起。你看祖师告诉我们说，你是这样做功夫，你如果把那个妄念压死了，让那个妄心不起，那不就成土木金石吗？那你也不要纵容啊，你也不要放纵啊，你让那妄念瞎起流浪去。你看我们现在做功是这样的，对吧？即使是这样啊，我们靠我们的手印咒语，哎，这样子绵密用功关照，对吧？我们也能活开本来，也能活开我们的眼，对吧？认识本性不一，那才是真正的不勤不重啊。啊，那个才是真的，是吧？我们就说那个过去主持那种雷霆般的相继教法呀，就是说，比如说你执着的就是那个境界，你认为那个境界，比如说我们正道认为我化空了，哎呀，大家抱着不放，那主持干的事就是把你这个东西夺下来，你证的那个境界，那个就是我相，啥也不是，对不对？要不就夺人，要不夺境。你看你证到的这个人本空，哪有这个人，对不对？哪有我啊？嗯，夺法，夺人，夺境，夺法，有时候人法境都夺。哎，你看这都是手段呀，对吧？有时候都不夺，那得看你那个人是啥样啊，他才会用这样的什么样的手段来接你啊。你要能遇到这样的人，那一是你自己肯定功，二是你是有福，对吧？你现在还能遇到这样的人，你真是有福了。要不是你，可能心中心也会多少年，哎，也会这样啊。所以也要跟这些我们历代祖师这样子，我们听了听看了看，我们觉得我们现在，哎呀，太缓缓的，缓缓的，缓缓的，什么就不一样嘛，风格不一样嘛，啊，这听到音一点受不了啊，嗯，受不了，嗯，我们再往下看啊，这就说重轻活杀为人的手段，不是说的，是就是这样的，对吧？切意不惧相机提示。你都不知道人家那个心在哪儿弯着，你都帮不上忙，对吧？相机提示啊，你应告诉他怎么用功，对吧？哎，逢源点化的妙手，这个也是啊。我们刚才说的那个，德三有一棒，临济有一喝，赵州有一语，对吧？那于石有一脚，我们是这么说啊。那逢源点化的妙手，还有。一个大主持他可以承担就是几个，就比如说西云老师说，哎，五脉单纯，对吧？他可以有这种都能够把你那个里边的心髓啊，那个方便呐 啊都能深入的都能够什么呀，都拿来就用，都能到这个程度啊，那他才看是 是大主持的是吧，都是逢源点化的妙手吧。晚近的所谓禅宗从南到北，南能北秀啊，由东到西，这就说的多了，全国走遍天下，只是叫人参一句刻板死煞话头，念佛是谁，这是后来了。哎，念佛是谁，这个疑情也起不来了，只是会念啊，只是这么老实的就这么去念啊，要能掺起来也有一定的作用啊。你如请他欲念佛是谁外，别是方便，他亦无法开脱下，只说禅要自己禅，你自己不起疑情，自己不禅，你怪着谁，自己禅去，对吧，不信问人，而不能别出手眼散巧路步。哎呀，过去那看的禅师确实是，哎呀，各路有各路的本事啊，真是生龙活虎，使学人当下悟起。你不能啊，你不能使学人当下心开一点，当下悟起，以致禅中行人苦禅几十年了无消息。所谓明心见性者，将视为历史的沉积而数字高阁了。哎，我们见过呀，我们在深圳也在那儿看到人家拿的那个法卷，哎，第一代主持写的呀，印的写的那个，第一代主持，第二代主持是谁，第三，他就最后有他的名儿。现在的传承就变成这样。上师说的不是空谈的，我们说的意思确实是一直就像那个空执都是空洞的嘛，没有实质的。所以说禅宗我们只能听听当故事一样的，是吧，沉寂高歌都成这了，对吧，思维历史的沉寂而数字高歌不契合的真人。太虚大师无限感慨的说，现在禅宗而生，哎呀，不是现在，你太虚大师那时候都是这样啊，大禹祖师那时候，现在禅宗而生都是法卷传法，而不是明心见性后传法，这个我们也见过，那我们现在更不行了，对吧，这会儿所谓临济中几四孙皆一张空子而已，何成悟心来，何成悟的心来啊，言辞能不令人痛心吗，用个感叹号，你看上师在这个地方用个感叹号就觉得这个太痛心了，是吧，我见过我们修心中心的有些好多都是自称是临济中的，哎，我说这次还临济中的也跑来修心中心了，他们很自豪，我们都是临济主生，多少代多少代，但是他们不参禅呀，哎，他来修心中心，见过那样的师傅，确实我们刚才说的那个确实是那样，你看那严一老人和大禹祖师的对话是不是，现在可能会学，但是不像话不投机，我们心中心里边也有啊，我们也不方便说，就是有，喜欢禅宗，我听说过这个，可以说一点，就是说打心中心期，主期老师也喜禅，也是喜好这个禅宗，也有这种那啥，结果心中心不是有问题吗，要问吗，来问就被打跑了，来问就被给赶出去了，来问者到最后听说一个人都没有，
打都打完了
哎呀有意思，他就是那种风格，有点意思，那些人也就是冲那种风格去的，打心中心去，可高兴了
跟玩似的感觉就
他们也不是瞎玩，他不是也不是，他们一定肯定也有那个什么，他就是那种根性，现在人不适合了、
高师兄你方便上麦吗，打开了，
谢谢哈、我刚才听老师，我听到过去有老师明眼的老师就可以把徒弟直接弄死了， 就是哪儿觉得要进就直接打没了，我觉得这样就特好，我也想这样。
那我们也得是那样的根性啊，自己有这种胸怀是吧，有这样的，我们刚才读的那个祖师开示里面是不是，就是现在不仅没有这样的学人，也没有这样的师傅，就也很难遇吧，这么说不好遇。他是把你的妄想执着打死了。
我对这个您讲到这儿很有感觉，因为我记得我小时候心里有这样的冲动，我虽然不知道这是什么，但是我就是想有个人能这样带着我给我打没了。
那你想吧，一切就是
不行，都已经受了心头心法了，别打别的妄想喽。好吧，专门一门深入去修吧，好不好？每天两个小时一坐啊，不断坐上，好好持咒，坐下观照啊。
你喜欢禅宗就看禅宗的书，可以啊，可以看。就等于你遇见那样的师傅了。
好，师兄没问题，我们继续其他师兄啊。黄师兄现在可以开麦啊。
刚才是有个什么问题哈？
他说刚才是我看那个邀请睡觉是如何断，他是说这个。
对对对，我就是昨天跟那个师母和李华师兄聊完以后，昨天晚上就梦到你们俩，然后呢就突然之间就梦见说在三环上迷路了，然后就一路老是妄想说我怎么迷路在三环上，就去金石嘛找你们，然后就迷路了。就是说白天呢基本上没啥妄念，但是晚上不知道是不是更年期的关系，就晚上还是有一些深藏的心事，白天感觉说没啥事，因为我还是比较拿得起放得下的。那在晚上的时候就像这种迷路的事，实际上也是一种是不是定力还是不行的原因。
白天要能断得了，就是这条路走熟了，晚上也会断。
也会断，就是时间的问题是吧，就定力的问题是吧。
什么那是啊，是你心力嘛。
哦，那行，那我就等着那个，因为白天基本上就没啥妄念。
你现在是修什么了呀？你现在
也是心中心呀，是心中心。因为之前是时间安排不过来，然后那个我说从普陀山回来就修了，
对对对，
然后就修了。普陀山以后我就感觉好像挺那个啥，我去之前有一个师兄就说你修吧，然后那个时候就有一种感觉，就是说我必须修了，好像有一种力量，然后就修了。然后就修了以后，就今天晚上也是那个手印啥的，就开始说不是前几天有点疼嘛，然后这几天就没疼了，就是汗住的那种感觉，吸住的感觉，然后就没咋杂念，就是晚上做梦，就昨天晚上梦见你们俩以后就还是杂念，就是在三环路上迷路，我就想说好奇怪。
我梦醒了都忘了，哎呀，不管他，那个就
是
没必要管。
实际上原因就定力不够。我如果过了千座以后，可能我的梦里就不会那么多杂念了。
我没有觉得你打的什么贪嗔痴慢疑，也没有那些东西。
没有，就是在上环出来怎么绕不出来，就是从四点到五点就梦这个梦，就上环路上好像这里也堵了，那里也堵了，然后就走着走着，突然之间就好像车子不动了或者啥的，然后就挺奇怪的，就是。没事，那行，我就继续再修。比如说，
你那梦里边
有，我现在
有
个心就。打九我可能也要参加，但是看看那天有没有说有一些事先安排好，然后打九的话我争取今年参加。
魏老师好，是这样，魏老师，我今天就是没有上座，然后呢我就想就是今天晚上上座，然后想试一下，我不知道能不能行啊，试一下就是连着打两座就不下座，就跨过零点了，然后那这个第二座算不算明天的那个？
可以
那
算，
可以算是吧？哦，好好好好好，那就没问题了。
刚才聊天区域他有一些互动，就是刚才问他是看什么书嘛，他不是说不想看书了嘛？他说之前的时候是看《华严经》《楞严经》《金刚经》《六祖坛经》，还有祖师大德的《正道开示》啊。自从遇见心中心和佛经。特契合，也适合我的根基修行。现在修心的心呢，不想看书了， 只想把座上质量提上去，坐下关照，听老师开示最直接见效快，但是我的用功还是不得力。后面又说到发现了又断，可是断不过来，断着断着妄念就拉跑了，又说到梦里也在断，断不了，断不过来啊。大概描述一下他这个情况。
嗯
嗯，他现在啊，
只是每天至少一个，不得少于两小时这么修。哎，坐上心念轮，坐下观照，就这样子修。嗯，你说的什么质量啊？不是说我这一步念头多了，妄念多，或者是妄念少，多少我都不能少于两小时，持之以恒的这么去干。嗯，你看看人家参禅参40年，我们总想有个捷径啊什么的，这就是捷径啊，心中心。它不像禅禅是自力，全靠自力，我们有1/3的佛力，有1/3的自力，我们这样子用功，你看看大家都觉得，有时候看新中心的学人，外头的人啊，圈外的人，他们也很佩服，2小时、4小时、6小时这么打，看着也有一种气派，就是说也不是像那个弄了半死不活了呢。新中心的学人，你看现在很多年轻人，他们也不算年轻人，就是很多新修，他一天甚至能打2座，我也觉得很赞叹这些事情啊。嗯，我们的用功就是说，坐上能心念闻，哎，坐下不能忘失观照，这就是最快的了。你用功，你能用功，你能绵密观照，那你这个火候到了，那佛菩萨不会放弃我们的，哎，他不会不应的，不加持我们，是吧？他不会这样的。
魏老师好。
你好。
魏老师，我有两个问题想问您哈。第一个问题就是，我现在就是打新中心签座刚开始嘛，然后我打第四印的时候啊，就是比较放松的时候，我这个手印觉得就是位置就比较低了。就可能到那个到胸口再往上一点，
嗯，
但是我想能不能就是把这个手印放到那个比如说放到那个下巴那个位置，就是这样的话就不会，我是怕手印倒了，这样行不行？
上师说过可以垫个东西搁这个胳膊下边，这个肘子。嗯，
啊，可以垫个东西是吧？
嗯嗯嗯，
好。还有一个问题就是那个，因为今天听课也是一路啊，我从那个开车从那个潍坊开到了烟台嘛，然后因为我家小孩今天晚上可能受了一点惊吓，就一直哭。我想问问老师，那个给他念那个大光明咒行不行？因为昨天他妈妈念了一会儿好像能好一点，但今天又哭闹。
专门有一个自惊吓的呀，专门有一个，我现在想不起来。
我因为昨天我翻了一下上师那个有一本咒语的集子，我也不知道念哪一个，我就让他妈妈念了一下那个大光明咒，那个咒我不知道
是什么。大光明咒也可以，他有一个，
就是
其他四兄弟要知道的，给他发上来，专门治惊吓的那个，而且有人用过，有人记得吗？招魂咒啊，嗨嗨西，嗨嗨西，对对对，就是这个吧。你看看，你招魂咒这个名字叫招魂咒啊，它的作用
啊。
是个受惊吓使用，啊
啊！
你去自己去回去找吧。
好的，好的。
很简单，你把你孩子的名字叫某某某嗨嗨西，某某某嗨嗨西，就这么简单。
啊，
嗯嗯
啊，
也有手印，也有咒语。
好的，感谢老师，感谢师兄。
嗯，应该是我刚查，应该是那个序号是18，你看一看内容啊。
18吗？
嗯，看那个好像是标的18。
有，我记得以前有人跟我说他用过，比如说那个小孩是在深圳，我记得这个人这个施法者在北京，就这都管用，那不在一处嘛。
好的，我去找一下。
38。
感恩。
好，
魏老师。感恩师兄，我没有别的问题。
好。
喂，魏老师你好。
嗯，你好。
不好意思，我嗓子有点哑，因为孩子们讲话讲多了。我就是问你一下，就是我现在就感觉到自己就遇到障碍啊，就是 感觉有点挺不过去，就是现在我知道肯定是自己用功还不到嘛，肯定不到。那我现在就是说，不管出现多大的障碍，我都应该只是知道它是虚幻不实的，我只要咬着这个，随它去，是这样的吗？就我不管它了，就哪怕死人也是，也没关系，是不是应该这样？
不是，要你命啊！
我就感觉到有点挺不过去了，那种感觉。
是身体
就遇到不身体倒好，身体倒好，
那还是要你、
说具体的还是一个债务的问题，总挺不过去、
嗯、
我就想早点结束，你知道吗？早点结束我就想、
好几年了，这是
对，就是过不过去总是在这个坎上面，那就是哎呀，就是
你必须去自己解决去，对吧？嗯，我以为你啥事了，这都知道。
就是说我不管出现任何的，不管它是到多哪一个程度，那我必须只是这样知道它是，就是归向无所得。
这个账
只有这样用功是吗？
不归无所得不是没有啊。
我知道，还是要去做，他肯定会给你。我的意思就是说，魏老师，就说我们就时时刻刻尽量先学着安住这一个。佛性上面的时候，安住这个不可得的时候，他事情既然有生有灭，他肯定会化掉，你还是该做什么做什么，肯定会化掉的。
你就是人家欠你的，对吧？
不，我欠人家的。
哦，
我欠人家的。
我以为又一笔债了。
没有没有没有，就那笔本来都快解决了，你知道吗？我就想，哎呀，我说轻松一点了，那就可以，就心里更踏实。其实现在打住，各方面那种感觉还是很不错的，经常就会悟到一点点，经常就会悟到一点点，但是感觉到是很欢喜。就是这个是挺不过去，我就
这个事儿，
就把我给压住了。
你欠人家了，你怎么停？我以为人家欠你的。
没有欠我的，我就不找了嘛。
对呀、
啊，肯定就不还了，那倒呗，那还算啥？就是我欠人家的。
那你就得还，那谁也不能替了谁呀、
啊？我不替，我的意思就是说。我应该死死的，就是不管他是怎么来折磨我，我都还是要。
不是，你是折磨人家，你一直欠人家不还。
对呀、啊，我也是觉得这个事儿你弄得颠倒了吧？
对呀、
啊，嗯。
哎，你是应该说什么？什么颠倒了？
我是说、啊，
你说一下，
你这个把这关系理解的，就是老师说了嘛，是您那个不是欠人家的嘛？人家对呀、啊，是这个事儿啊。
他说人家折磨他，你就说反了，我觉得。
哎，我觉得你怎么总是化不掉呢？好像也
怎么化？你没还人家怎么化？
肯定也会出现机缘让我去有办法还啊。比如说我现在就买房子吧，买房子。
对呀、啊，你这个事儿
卖掉，哪怕再低价位卖掉，还给他就可以了呀。但是他就是卖不掉。
哦，这样吗？
就这个意思，我其他倒不谢。
后悔了的。
不后悔，你也不后悔。只要给我卖掉，我就解决问题了，你知道吗？
哦、
总是就是出现，如果出现要卖掉的时候，他又出现一个障碍，
哦、
就好像总是在把这个事他给解决不掉，你知道吗？
你过年嘛，你正月初九去供天嘛，
我没供，我就没供。
对，
我就说现在要不要那个就是打坐之外再修一修这个叫什么准提咒。
那我不知道能不能，那你试试呗，你可以啊。
我可以试一试啊，咱打坐
不一样。我也不知道有什么用，我也不知道，嗯，我也没修过，我不知道。
那大随求呢，魏老师，其实都是可以启用的吧？可以就只求这个事，只把这个还掉就可以了。
哦、那我知道，那支持你卖掉。
哦、我卖呀，我就是卖的卖，现在不就又是开始出现那一种，其实价格已经很低了。我就卖了货出去了，只要能把它还掉就行了，其他的我不要，这都无所谓。我还是想出来，想出来，你老拖在里面被揪住了，你知道吗？被藏在里面了，我就感觉到压不过于那个。我就说，不是说的为了我去享受，只是说为了把这一个事解决掉，然后更好的就是那种心思 来修行嘛，是这个意思。别人早就发愿，不为自己活了嘛，早就发愿了。他就是会，我总觉得是不是会出现这种事？
那就
是不来折磨你。
就是，你这样认为也行。
那我就开始去试一试吧，就是去修准提咒。准提咒您有没有试过？没有，没试过。
我什么都没有。
那如果是遇到问题呢，你怎么解决呢？
我都从来不借钱。
不是借钱这个事情。假如还有别的难解决的事情，就是比较难解决的事情，您是
难解决，我只有一个，怕死。恐惧。现在没这个事了，就这样解决了。
你这我刚才没听清楚，你麻烦您再说一遍。
恐惧生死啊。
哦，就是恐惧，只是恐惧生死。
对对对。
哦，明白。明白。我知道了。好的。行，我知道了。
师兄，你那个你也别忒那个着急，该去多努力，多跑一跑那个各种的渠道是吧，然后把房子都挂挂。啊，再一个就老师刚才跟你提到的正月初九的，如果说到那个时候还没有的，你可以去供天。提供给你一个那个主意啊，
哦、等不上了，看看。
也可能是啊，但是说这个事儿吧，你着急，可能也不是说马上就能解决的，你可能还需要，对，需要。
哦，爱咋咋地，好的，行，爱咋咋地。
现实中也是啊，多去跑跑那些，多挂挂中介什么的，是吧，爷爷？
好，行，知道了。
哎呀，
哎，你跟着这，哎，不好意思，
不是被，
嗯，
是好。
好的，其他的没什么，其他的都感觉很好。
好，师兄没有其他问题啊。
啊，没有其他问题了，没有其他问题了。感恩魏老师，感恩师兄。
好的。雪亮师兄我在问啊，怎么参加供天？师兄关注群里消息吧，一般的是正月，我们就是元老人传的供天仪轨嘛。正月初九这一天是那个玉帝的生日啊，还有供的是玉皇大帝，还有就是那个
摩利之天，
菩萨啊，摩利之天啊，供的天众啊，到时候师兄可以关注一下啊，到时候到那个节点有那个民俗群啊，还有什么都可以关注一下啊，我们群的消息啊。哦，到师兄已经准备好了桌布香哈、啊。好，那师兄们看看今天有没有什么其他的问题啊。好，老师，那今天就到这儿吧。好，明天上午还有答疑啊。
哦，对对对，
对，明天上午周五，哎，对，师兄们8:30到10:00还有魏老师的答疑，可以关注群里的会议链接啊，大家明天关注。
那我下吧。
哎，好的，老师啊，再见。哎，好，师兄们晚安啊。